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二段。那计划呢，在就是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会一直分享马太福音，所以会系列一二三四的排下去，就是希望能把马太福音能够做一个系统的学习和系统的分解讲解。那今天非常凑巧，我觉得完全是神的安排呢。我想我在半年前就知道我在排在圣诞节这一天12月25号可是呢我在预备福音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真的是马太福音的讲耶稣诞生的这一段记录呢就真的是我这一天必须要讲的信息，所以非常感谢神，谢谢神的安排。那耶稣降生的安排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二段的时候就开始讲。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部分讲的是耶稣的家谱，那讲到了3个14代人三个十四代人呢，是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大卫呢是14代人，从大卫呢到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呢是14代人，然后再从巴比伦被掳去巴比伦的王到耶稣的到耶稣呢又是14代人，所以这其中呢，当时在圣经中已知的呢就略去了大约是3代人，在第二个十四的时候略去了3代人。那到了从被掳到巴比伦再到耶稣呢，有没有省去多少代人我们完全不知道，有可能没有省去，也有可能也省去了。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呢在神的手中，当我们不愿意去跟随神的日子将不会被纪念，而当我们跟随神的日子，我们满怀信心与盼望跟随神的日子呢，就被神所纪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明知道在列王记的时候那就有3代人，大约是都有4代人没有被记录在耶稣的马太福音的族谱当中，这是明明可知的，没有被纪念。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是从18节到第一章的结尾。那我们请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同，我们齐声的把这段经文朗诵一遍，好吗？那好，我们一起开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实，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的，那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荣耀的主，荣耀的神，我们的万有的主宰，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仰望盼望的谢谢你 看顾我们，你造就这一切的万有，你也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你亲眼看着我们长大，一点点长大成人，看着我们一点一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样的工作，我们怎样的生活，我们怎样的啊与人交往，我们怎样的为人处事，我们怎样的啊做事情，你都看在眼中，你也是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来教导我们，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你，使我们从不认识你变为认识你，从啊不愿意跟随你而变成愿意跟随你，谢谢你，也谢谢你教导我们，愿你在这个啊节日里面，愿你在这个啊新的一年的里面，父神啊，就求你啊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啊，做成我们里面这圣灵所做的工，使我们灵魂啊被你更啊不断的被你塑造，感谢您，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啊，祝福我们一同的啊在你话语当中所得啊，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啊，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所要看耶稣降生的安排呢，那我会有七部分来分啊，来就是分享这一段经文。那首先呢，神自己的意愿啊，就耶稣降生是神自己的意愿。那耶稣道成肉身呢，这是一个神迹，这是完全难以让人相信的。那同时，我们要去啊讨论一下，要去啊。要去体会一下约瑟的反应，还有天使托梦啊告诉约瑟的信息，然后还有就是旧约当中先知的预言，我们看到啊先知以利亚的预言在这里被引用，那这是马太福音的时候所引用的先知的预言。那同时啊，约瑟在听了天使对他说的话语之后，约瑟有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行动。那第七部分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那么今日啊，你我应该如何生活啊？如何过啊自己啊基督徒的生活？那好，那啊，我们说到啊，耶稣他要成为人生出来，对吗？这是神自己的意愿。那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被生到这个世界呢，你可以想象，对吗？并非经过了你我个人意志的同意，完全没有，对吗，弟兄姐妹啊？要把我们生出来之后，有谁问过我们？有谁问过我们？有任何人问过我们吗？说和平，马上要把你生出来了，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啊？出生在这个家里面吗？啊，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对吗？啊，和平，你同意生在这个家里吗？啊，完全没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那。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过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啊，实在是啊非常了不起的礼物。可是耶稣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生出来，却是神自己的意思，而且这是神自己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决定，神做了这个决定。那为此，神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面，神预备了历代难以计数的国家，许多许多的民族，许多许多的家庭和许多的个人。最后在公元元年左右，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啊，现在目前推算，那公元元年的计时出了一点点的偏差，耶稣大约是出生在公元前三年到四年时间。那但是没关系，对吗？仍然是公元元年附近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在以色列地区的犹太人当中，耶稣被神的圣灵做成了大卫后裔玛利亚腹中的胎儿，事先经过了玛利亚的许可，事后怀孕之后也通过了玛利亚未婚夫，同样也是大卫的后裔约瑟的认可，神子耶稣，也就是神自己亲自成为了肉血肉躯体里面的人。耶稣是神， 他是神，他是神自己，可是他成了一个血肉之体，他成了一个人。那他降生为人，不是神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刚才说到，说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可是耶稣降世为人，不是神给自己的礼物，而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所有过去的人，所有当时的人和所有未来的人，包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出生之后未来2000年之后的人。那神自己的意志是太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却是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就是神自己，因为只有一位神嘛，耶稣就是神自己。那神子耶稣也就是神自己，他亲自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啊，那跟你我是一样的，完全一样。他降生出来就是为了给我们所有人，他就是我们的礼物。那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很多人找神，第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的孩子或很小的孩子，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圣诞树底下去打开礼物。我想我们大人已经不会去到圣诞树下打开礼物了，可是啊，孩子们就是早晨一大早就跑到圣诞树底下去打开礼物。那我家啊，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老二和老三，昨天晚上就说了说，啊，早上7点啊，我就要起来，因为我们不让他太早起来。早上7点我就要起来，结果早晨6点半的时候，他和他弟弟，我的老二和老三就已经在房间开始说话了，说爸爸妈妈让我们7点才可以出去。所以他说话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就很惊讶于说，哦，他们已经醒了，他们很听爸爸妈妈的话，不愿意在7点之前出去，所以他们就在那房间里说话，在那里等着说7点快到吧。对，我们从我们的孩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从孩子的天性当中，他们期待着一份礼物。那我们作为成年人，似乎已经没有特别的期待，说我期待什么样的礼物了？或许有，或许没有。可是有一件礼物，就是耶稣自己，他降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那他生出来就是为了我们所有人，所以。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早晨起床并没有很期待说今天我要与耶稣度过这一天，不是说今天是圣诞节我与耶稣度过这一天，而是在每一天，每一个平凡的一天，1月1号、1月2号、1月3号，所有一年365天当中的任何一天，当我起床，我是否期待今天我要与耶稣度过这样美好的一天？好像没有，好像这是没有的事情。耶稣是我们的礼物。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耶稣道成肉身，这是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啊，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类比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今我们所说的克隆技术。那绝大多数非基督徒哦，不是基督徒，绝大多数非基督徒是不相信啊，未经过男女结合可以孕育生命，孕育一个婴孩。这是很多人听到说这匪夷所思，不可思议，这不可能。可是呢，现代科技已经可以单性克隆动物了。啊，那为什么不克隆人呢？这是因为人类的伦理道德感呢，啊，不允许啊人类的啊克隆人类的实验和实践。这是不被允许的。那啊，这样的实验，那在当今啊欧美国家当中呢，做这样的实验呢，是要经过伦理啊道德的啊一个就是说一个评审的。那我们很多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明白。那比如说在我的学校，那我们学校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委员会，那专门呢评审学校当中所有的科研项目。那如果这个科研项目呢是与 人和动物有关呢？那我们就需要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批啊审批。那对于我的研究来说，其实都还好，交过去一下就批掉了，因为没有关系嘛。我不是做生命科学，我也不做一些特别敏感的一些科研项目。那对于克隆技术这样的情况呢，那到这个委员会审批一定不会通过，一定不会通过。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至少我们听传闻。我们听正式的消息听不到，我们可能听传闻说，哎，什么地方有克隆人，克隆人仍然存在于幻想或者是隐秘的实验，我们就不得而知。那即使如此，克隆科技本身就是一种不经过雌雄两性结合而产生新个体的方法。那但是呢，玛利亚的怀孕却不是和我们现代的克隆技术是一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成为人的神迹不是简单的克隆了玛利亚的基因，没有哦，我们不知道哦，玛利亚的基因有可能被使用，我们不知道。那从我们的理性和感性的分析来看，玛利亚的基因很可能被使用了，因为神要让耶稣成为大卫的后裔，那么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那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那很可能玛利亚的基因被使用了。有没有使用约瑟的基因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使用别人的基因呢？我们就更不得而知。而且神未有任何说明就造了一个婴孩放在玛利亚的腹中，那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神迹是怎样做的，我们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对吗？那其实神做事情非常的简单，他说有就有啊，命立就立。那用神迹来解释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你只要说这是神迹，那别人就没有办法了，那非基督徒也没有办法了，说对啊，你说神迹，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嘛，对不对啊？不过啊，考虑到现代的克隆技术，那么我们是所有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一个神迹在物质层面上是可行的。那就是在物质层面上，这个神迹嘛，就是说，哎，你知道吗，那人几乎都可以做了。那这是与克隆技术相类似的一个类比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看与克隆技术不同的地方吧。那神迹之所以是神迹呢，是因为是神做的缘故。那其实它因为神做的啊，它就是神迹。神所做的事情呢，无论普通非常简单的事情，还是高深的事情都是神迹。因为神迹的定义就是神做的事就是神迹。那耶稣降世为人的神迹呢，就是一个高深的神迹。那与克隆技术极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在灵魂的层面。那当今科技呢，不仅是非常的发达，那而且科技呢，也是各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动力引擎。那你可以光看股票你就知道了，对吗？科技股，那科技创新股，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加州呢，硅谷是他们的科创的中心。那其实呢当今呢，在德克萨斯，在我们 Texas 啊，那从奥斯汀到休斯顿这一条狭长的地带呢，就是我们德州的科创中心。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哪怕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说科创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经济层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点。那即使科技今天如此的发达，我们仍然不断的在钻研科技，那也是我们当中就有很多科学工作者。纵使如此，我们却仍然对灵魂几乎是一无所知。弟兄姐妹，真的如此对吗？我们对灵魂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的克隆技术也根本不知道所克隆的生物个体具有什么样的灵魂。那动物它也是有一个，它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灵魂，它至少在圣经中说它是有魂，那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部分的一个灵魂，它跟人的灵魂肯定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哪怕圣经也说动物有魂，那我们都不知道所克隆的动物具有什么样的魂，什么样的灵魂。 那到底呢啊，这个动物克隆呢，它的灵魂是被克隆的呢，还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灵魂呢？我们完全不知道。那就更不要说，如果要是不考虑道德因素去克隆人的话，克隆人具有什么样的灵魂，我们根本一无所知。然而耶稣道成肉身这个神迹里清清楚楚的，就是耶稣的灵，神的灵住在了耶稣的身体里，这个身体是这个耶稣的灵的身体，而耶稣的灵所拥有的也是这个身体，就是灵与身体的一个紧密的结合，灵属于身体，身体属于灵，这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灵魂与身体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清楚知道的。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这是我们从2000年来啊，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认识到的一个啊，我们所清楚知道的真理，这是一个真理，这不是一个假说，这是一个真理。耶稣就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就是百分之百的神。那耶稣，神子耶稣是啊，圣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一个位格，而三位一体就只有一个神，神只有一位。所以我们明白说，这就是啊，耶稣道成肉身与克隆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不但如此，永生神原本是在时间与空间之外，因为时间与空间都是被造之物，那神是在时间与空间之外，可是他，我们的神，却进入了我们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他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神，独一的神，受限于耶稣的身体，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成了和你我一模一样的人，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为什么说他是平凡而普通的人呢？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人就是平凡而普通的，所以他有他的爸爸妈妈，他有他的兄弟姐妹，他有他的朋友们，他有的一切。那甚至我们也相信，他就和他的父亲，在世的父亲啊，约瑟一样，成了一个木匠，在他传道之前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那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那这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神性的啊神子，他进入一个百分之百人的身体里，与人的身体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啊我们所知道的耶稣，我们的救主。然而我们说耶稣与我们有相同之处，可是耶稣与我们极为不同的地方在于，耶稣没有一丁点的罪，耶稣是无罪的，那这是他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童贞女怀孕，那童贞女啊孕育了耶稣。玛利亚在有婚约之后呢啊，他在啊没有和未婚夫同房之前啊，就因为圣灵感应而怀孕，所以是圣灵把耶稣做到啊，做成一个婴孩放在玛利亚的腹中。那哈，路加福音有记载，天使拜访玛利亚的时候呢，那天使征求了玛利亚的意愿。那啊，这是一个事先经过意愿的一个神迹，神没有啊违背玛利亚的想法，而是玛利亚说愿主所说的成就，于是啊神就使啊耶稣放在啊玛利亚的腹中成为一个婴孩。那我们的神在做事情之前，经常要征求啊当事人的个人意愿。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所赋予我们的，那这个自由意志哪怕是神，他也是要啊愿意去尊重的。当然你说诶，好像神没有尊重我的个人意愿，诶，那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处于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境况的时候，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使我们陷入到啊我们所遭遇的 啊，无可奈何的境况当中，却不是因为神违背我们的意愿，使我们遭遇啊一些患难、一些困难。那啊，好，那我们说到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那同时呢，神对玛利亚的拣选呢，啊，我们相信一定不是随机的。那我们从路加福音里玛利亚和天使的对话啊，包括玛利亚与耶利沙伯他的啊他的亲戚耶利沙伯的对话，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玛利亚心里面对神有坚定虔诚的信心。那这就应该是圣灵在玛利亚的日常生活中对他的引导和教导所造就出来的。玛利亚有一个非常属灵的生命，那这是神对玛利亚的拣选。神拣选这一个童贞女玛利亚啊，使她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尤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有些人把玛利亚神化，把玛利亚神化成为一个啊，成为一个神母 ，Mother of God。那这是一个有一个过失所在里面，这不是一个应该我们应该看玛利亚的地方。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啊主的门徒，玛利亚是一个爱神的人，玛利亚是神的选民，没错，玛利亚孕育了耶稣，可是玛利亚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我们不应当把玛利亚当作是啊 Mother of God， 是一个 Goddess， 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很非常好的事情是啊，似乎在啊在新教当中啊，大部分人都没有将玛利亚神化，这是非常感恩的地方的啊。那其实我们身边也其实经常看到，比如说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啊，那它就是圣母大学，对不对？那它就是为了纪念玛利亚所建。那我们当中常常也会看到一些啊，比如说啊一些 Catholic Church of Our Lady， 那在 Beaumont 就有啊。那 Catholic Church of Our Lady， 那说的也是玛利亚。那玛利亚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她是一个非常啊，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就是她是一个非常蒙主爱，那蒙神纪念，所以神也拣选玛利亚，使耶稣出生在玛利亚的出生，降生在玛利亚的腹中，也出生在玛利亚的家中，非常的有恩典。